我让尼利弟兄把刚才这一段读，不是考他的中文水平。其实这一段家谱，如果你不读的话呢，你感觉不出它里边的力量来。所以一会儿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敬拜的神，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如今继续的让我们跟你这位神可以有交流，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口来敬拜你，我们可以通过你圣经的话语来认识你，也通过你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你的同在，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为今天的聚集再次来仰望你，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愿你自己的话语在今天可以被传讲，让你自己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一下，我应该在祷告之前试一下，他现在不管用。好，现在可以了。所以每次我放一和二在那儿，实际上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确保这个是可以用的。对，过去的这个周末是还是听不见是吧？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我是听见我说话了啊，现在可以吗？还是不行，再大一点。现在可以吗？我一向声音是比较大的，不过可能讲着讲着声音就会变大。那个 speaker 没有声音，好，这儿是连着的，这儿也连着的。你那儿也是连着的。啊，话筒我能听见声音。对
对，这个是对着外面。对
对，他那个确定那个是没有声音的，好像没有声音是吧？那就这个把这个喇叭声音再大一点，我们就当今天只有一个喇叭好不好？好，尽量这边做。对，好，那我就稍微再大一点声。过去这个周末是秋假，过去这周末是秋假，所以呢，秋假我的大女儿就回家住了几天。我大女儿回家，每次回家，大多数情况不是每次了，大多数情况下呢，她都会在我们家那个琴的旁边呢坐下来，然后呢弹几首曲子。我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真的喜欢弹琴呢，还是为了讨我跟张曼的欢喜。但是至少这一次呢，反正他还是坐下来去弹。他弹什么呢？弹教会圣诗。我们家有一本教会圣诗。所以呢，他就从第一页开始，在里边看他会弹的呢，他就开始弹。弹两段，然后再接着往下翻，然后再找下一个他会弹的。弹两一两段之后，再往下翻。有时候还跟我跟张曼玩一个游戏，玩一个什么游戏呢？他说，我来开始弹，你们两个猜这是什么圣诗，叫我们猜那个歌名。所以那玩得很好。对，他应该弹了有75首，所以是还是蛮多的。对，但是当他弹到了以马内利请求降临的时候，他跳过去了。我就问他，为啥要跳过去呢？他说要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才弹。哎，我一想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这首歌基本上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才能听到。然后以马内利这个词我们平时也很少谈及，以马内利我们平时很少提到这个词，偶尔 我会收到一个传道人给我的邮件，他下边的落款可能会写着以马内利，可能有从国内来的，有可能用的稍微多一点，但是也是非常偶尔，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听不到这个词。其实即使在圣经当中也只不过出现了三次，两次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和八章八节，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或许你会纳闷说，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词，为什么我把它选为今天的题目呢？为什么要用以马内利这个词来作为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它虽然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是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传递了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呢，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音译，它翻出来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核心信息，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信息。你知道吗？当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心意，要跟人同在了。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的，他已经有这个心意要跟人同在了，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那么在乎人的。要不然的话，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躲起来了，神也不需要去找他们呼唤亚当你在哪里。要不然的话，当挪亚的日子人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神也不需要心中忧伤。要不然的话，当大洪水之后过后，神审判了，审判当时的人，发了洪水了，审判全地了，但是过后神自己单方面的立约，他不需要说啊，以后我不再用洪水审判全地了。如果他不在乎人的话，他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们这位神，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躲起来之后，他就是那位来寻找他，来去呼唤你在哪里那位神。当人的心里头思想尽都是恶的时候，他是那一位心中忧伤的神。当洪水过了以后，他是那位自己单方面立约，他不需要人做什么，他自己单方面立约说，我不再用洪水去灭绝人，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了。他是这样一位神，他是那一个在乎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他要与人同在。其实圣经里有很多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神要与人同在。我可以让大家看一节圣经，是一个最早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节圣经，可以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心意。虽然当神最开始按照他的心意去创造人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能看到他的心意与人同在，但不是那么的明显。但后边的时候，当摩西建立了会幕，当所罗门建立了圣殿，我们知道神要与人同在，很明显，对不对？但是那是比较靠后的。这一节圣经呢是比较早的，又是很明显的。创世纪六章三节，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大家看到这节圣经有没有看到里边有什么？应该是听到可能更好一点，弦外弦外之音。人既属乎血气，他意思就是知道人犯罪了，人既然犯罪了，我不住了。如果你要去你的朋友家跟他商量好了，说我去你们家住上一个礼拜，然后去到你的朋友家，到了之后把你的行李，他们给你预备了一个房间，把你的行李箱抱到那个房间，把你行李箱一放那儿，刚一放好，你的朋友夫妻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而且是从早吵到晚，第一天这么吵， 第二天还是从早吵到晚，第三天也是如此。第一天你可能觉得哎呦碰巧了，第二天你就琢磨琢磨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到了第三天怎么样，识相一点，拎着行李你就走了。他们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不住了。什么意思啊？如果他们好好的，你是不是按照计划你会在那住一个礼拜啊？当然是这样子的。如果人没有犯罪，这里告诉我们神会怎么样啊？神要住在那里面。而且这里有个两个字特别的重要，永远住在他的里面。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神要永远的住在人的里面。只可惜人犯罪了，因为人犯罪了，神说我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了。那你想，当人犯了罪以后，神的计划是不是泡汤了？当人犯罪了，神的计划泡汤了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不会泡汤的。神是谁呀？神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一位神，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有谁能拦阻啊？没有人可以拦阻，没有人可以破坏他的计划。他要与人同住，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只不过这件事情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通过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你就看到神的计划是什么样，慢慢慢慢的就显出来了。神要拣选一个人，神要通过亚伯拉罕赐福给万族，赐福给万国，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要赐福给万国。当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十六节去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圣经的一个榜样，你看了圣经怎么来解释圣经，保罗也读了旧约了，他是怎么来解释的呢？他看到了这里头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复数，他也看到了这个名字的前面有个定冠词，是特指的，指向了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呢，其实神老早老早就已经计划好了，神要通过耶稣基督要赐福给万民。所以当马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这一句话后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背景在里边。而且当犹太人一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他们是知道马太在说什么，熟悉旧约的犹太人都知道说神要预备一个弥赛亚，我们今天刚才唱的是他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神要预备这么一个人要来，要来干什么呀？要来实现神的计划，要来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十年前我还在爱奥瓦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是关于旧约的一个纪录片。那他基本上用叙事的方式把旧约的这些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呢，用视频给大家呈现出来。他可以讲到从创世纪，可以讲到发大洪水，讲到巴别塔，讲到出埃及，讲到进迦南，讲到以色列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又分裂了，然后最后以色列又亡于亚述和巴比伦啊，南国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那我们上次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看以斯拉记，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是说以色列在被掳的时候的事情。虽然有一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把圣殿建起来了，把城墙建起来了，但是以色列人在当时所处的状态依然是一个亡国的状态， 他们依然是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他们依然在等候神的那个拯救。所以这一等，从上次尼希米记后边又是四百多年的时间。这个四百多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沉默时期。为什么是沉默时期呢？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没有听到神跟他们讲什么话。在这之前呢，都不断的有先知过来，先知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我要刑罚，但是呢，后边我要拯救你。所以我们有大先知小先知，有那么多先知，先知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给人传讲这件事情，神通过先知来向人说话。但是在那四百年的期间没有先知，神仿佛是沉默了。所以在那个纪录片的最后有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拉比跪在那儿祷告，仰着天，他问了一句话， How long? 还要等多久？其实当时当我们现在我们去看那段历史，我们看那个觉得四百年好像我们一说四百年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怎么发生的，我们知道后边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把你把我放在那四百年中间，把我们放在一个王国的一个状态，把我们放在神的审判之下，把我们放在等待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那个救恩能临到我们，一代一代的过去了，都在传讲同样的故事，都在同样的等待，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你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那种心情是很难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去经历等待，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等待下去了。但是如果跟那个在那个四百年当中的犹太人相比，这种等待其实都算不到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了，当马太一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人们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兴奋也是用言语难以形容的。但是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所以这就为什么马太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因为刚才尼利弟兄我让他把他读下来，花了那么长的一个篇幅记载了一个家谱。因为家谱在犹太人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看以斯拉记，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一长串一长串一长串的人名，我们习惯性的就把它跳过去了，或者哎呦这怎么读呢？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家谱才能知道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有通过家谱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祭司的后代，你有没有资格做祭司。通过家谱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王的后代，因为只有王的后代你才可以做王。所以很有意思，马太在这个长长的家谱当中，他在大卫的后面加了一个字，大卫王。其他所有的名字后面虽然大卫以后的都叫王，但是都没有这个词，但是只有在大卫的后面加了一个王，他要突出大卫王的身份。而且不光如此，他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十四代，从巴比伦到耶稣又是十四代，他不断的用十四十四十四，其实他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名都放在上面，他为了凑成这个十四他必须得人名做一些删减。但是呢，他把这个家谱分成三段，十四十四十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大卫的名字如果把它用数字来表示的话，它是十四。所以马太在这里头特别的强调大卫王的身份。他强调大卫王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让人知道耶稣大卫的子孙，他有完全的权力可以承担君王这个角色。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唱的歌 荣耀的君王，他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这是马太在这个长串的家谱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但是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君王。你知道当时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在盼望弥赛亚的出现，他们在盼望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他们在盼望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他们是在巴比伦的奴，当时已经从巴比伦已经到了罗马，他们还是一个亡国奴的状态，所以他们盼望一个政治军事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可以揭竿起义，可以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一个君王，他没有发起政治改革，他也没有发动军事政变，他所建立的不是这一个属世的国度，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神跟人同在的国度。所以他来不要建立一个王国，他来也不是说让我们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来是要人能够跟神和好。所以当天使跟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跟约瑟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什么呀？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因为罪恶好像一堵墙，或者是像一个山谷一样似的，把人跟神就隔开了。因着罪的关系，人跟神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一个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跟一个有罪的人同在的。就像水跟火是不能相融的，光明和黑暗不能同时存在的一样子。但是耶稣来了，他自己成为一道墙，成为一座桥，把神跟人完全的连开了。因着耶稣基督的这座桥，让人跟神可以重新和好了，让人跟神真的是可以再同在了。当马太在一章二十三节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的时候，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耶稣本身他就是神与人的同在，因为耶稣既是神也是人。这么长串的一个家谱在讲什么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在讲什么呀？他是一个人。但是耶稣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跟别的一样子的一个人，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父母的结合，最后生出一个孩子。但是耶稣呢，马太刚才讲了，耶稣是怎么生的呢？是因圣灵感孕才有了耶稣的。所以耶稣还是神，耶稣不但是人也还是神。我们经常讲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件事情很重要，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真理。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如果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会怎么样？你想一想，如果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只是神，他不是人，说的有点难听，对不起，他不是一个人，会怎么样？如果他不是一个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站在我们的位置，他们没有办法替我们去受死。那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神会怎么样？他只是一个人。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的死只能，如果他是一个罪的人呢，只能解决他的问题。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呢，他可以解决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他是人的不是神的话，他所 成就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他只能给有限的人成为救赎。但是因为他是神，他的救赎可以是无限的，因为神是无限的，他的拯救可以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所犯下的所有的罪。所以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非常的重要。也正因为是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才可以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这里讲到神成为一个中保，这提摩太前书二章，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马太所记的耶稣基督第一章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啊？第一章就在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要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一个中保，要解决神跟人之间的问题，来成就神的计划，是神要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28章，你看到什么信息啊？马太福音28章最后在大使命当中，耶稣说什么呀？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28章都在讲一个事情，神与我们，与我们同在。那你猜一猜中间讲什么？2章第27章讲什么？猜一猜。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中间是在讲神实际上具体的怎么跟人同在，所以在中间就在讲耶稣医病赶鬼传道，传讲悔改的信息，传讲天国的信息。在希伯来书4章15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经历了你我所经历的各样的痛苦、悲伤。我们大祭司也知道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他成为人的样子，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来体恤你我。但是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光没有犯罪，他还自己付上了作为我们人来讲没有办法付上的一个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替人受死。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他呼吸到最后一口气，就在他断气的那一刹那，罪的问题得到了永远的解决。神跟人的永远的同在就在那一刹那就开始了。神跟人永远的同在在那一刹那已经开始了。但是神跟人永远的同在开始了，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完满的状态。为什么还没有完满呢？因为你我还在成长，你我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还没有成熟，还在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到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与人同在就得到了一个完满的实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跟神怎么样，就面对面了，就像我们现在面对面一样子。 到那个时候神就住在人的中间了，就像我们的家人常常住在一起一样子，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神跟人的同在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实现。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在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神的同在，更要经历神的同在。我盼望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让你能够认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可以说从永恒当中他的心意，他要与人同在。虽然人犯罪远离神，但是呢，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他还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件事情，达到了神跟人的同在。而且神跟人的同在，这种永恒的同在已经开始了。我盼望你能够看到这一点。但是同时呢，我也盼望你能够去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你知道吗？认识一个事实和经历一个事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认识一件事情，但不表示你可以经历它。暑假的时候，我把我们儿子送到爱奥瓦去了，然后陪他去买车。等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做好之后，我们把钱也交给人家了。请问那个车是谁的？那个车是我儿子的，那个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了。但是，如果那一天我们就离开了，车还放在车行，或者是说那天离开了，我把车开到 Virginia 来了，我来开来了，他有没有经历那个事实呢？那个车还不是他的，名义上是他的，但是还不是他的。只有当他坐到车里头，他把它打火，然后他一直开到他的家里去，那个事实才能真真切切的成为他的经历。你我知道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呢？我们如何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呢？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找很多的线索，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盼望大家呢能够举一反三，去在圣经当中可以继续去找。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比较长，我没有把它放在这儿，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15章4-10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这里讲到了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讲到了他常在他的门徒里面，他的门徒也常在他们里面，这是一种同在的关系。那怎么能够常在主的里面呢？他的话常在我们里面。这里要讲到要遵守我的命令，只是指遵守耶稣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你不知道他的命令，你就没有办法遵守，对不对？ 那你怎么才能知道他的话，知道他的命令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他的话，你也不知道他的命令，你也无从去遵守。当你不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你会藏在他的里边吗？你不会藏在他的里边。阿摩斯书应该是八章十一节，他在讲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你不去读他的话，你不会知道他的话，你不知道他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听他的话。你知道吗？神他已经想好了，他已经计划好了，他要来跟我们同住，而且在历史当中，我们看神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就为了要与你我同住。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爱呢？你知道，如果想一想，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的人呢，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呢，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呢，但是他愿意跟你我同住呢。你要想一想，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恩典。他既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还是坐在那儿，我们还在躺在那儿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你的圣经读了有多少，你上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周日听讲道的时候，是周五查经的时候，还是什么其他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挑战，把拿起你的圣经，多多的来读，多多的来认识神，多多的来认识他的心意，他要与你同在。当你去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你与他同在了。当你去遵守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经历你与他同在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在圣经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遵守神的话语的例子，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不错，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失败的例子，但是同时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因为如果你只看失败的例子，你只看了硬币的一面，没有看第二面。其实神把失败的例子放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的警戒，但是同时呢，也把得胜的例子放在里边呢，成为我们的榜样。其实马太福音第一章具有这样的榜样。约瑟醒了起来，就怎么样？这两个字叫什么？尊者，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对于约瑟来讲，他所当时所在的环境，对他来讲是很艰难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会有些难处，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跟当时的文化稍微也不叫稍微了，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当玛利亚被许配给约瑟的时候，在当时来讲，许配已经跟结婚是差不多了，只不过是没有最后两个人在一起。许配了跟我们现在的订婚是差不多的，但是比我们现在订婚更严格。一旦已经许配了，这两个人丈夫和妻子已经是成型了的，是不能更改的了。除非有奸淫，除非有淫乱，才可以分开。如果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发现被怀孕了，按照当时的情形，她可以被石头打死的。如果约瑟在那个时候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了，他应该不会承担被打死的这个危险，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要承担社会舆论的压力。他没有按照当时的风俗也好，或者是规定也好，去等着那一年过了之后再去娶妻，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如果在他之前把他娶过来，而且又是一个怀孕的，你就想想在当时对约瑟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但是他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放下，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遵着主的使者来去做这件事情。虽然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玛利亚说了什么话，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是什么情形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喜乐。玛利亚一样子遵着主的话，这些都是遵行的榜样，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我们在主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所应该做的也是遵行。所以神他的心意呢是与人同在，那我们呢，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经历神与我们的同在。当我们真的是去读他的话语，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以马内利。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们能说什么呢？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满有尊荣，满有荣耀，但是你却满有了恩典。我们这些尘土所造的人竟愿意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愿意花那么大的代价。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放下了这一切的尊荣，成为人的样子，要来体恤我们在这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软弱。而且他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承担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为了要让神跟我们的同在可以进入永恒。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虽然在这地上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挣扎，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见你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享受与你的同在，不再分离，再也没有痛苦眼泪，再没有罪恶，我们享受与神永远的同在。今天我们还在地上存留的日子，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与我们同在的心意，更是让我们常常的能够经历神与我们同在，常常经历耶稣基督以马内利所成就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